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部大肆杀戮，处决了19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中国反间谍部门的瓦解，多名线人被处决；中国和韩国关系回暖，美国专家警告美韩联盟疏离；美国国会主管人权事务的议员表示，中国以国安理由关押台湾人权工作者是个笑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祝贺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又一名中国藏人为抗议中共高压对仗政策自焚身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两则要闻。来自叙利亚北部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处决了19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此前，伊斯兰国从一个据信由美国支持的反圣战战斗人员控制的村庄绑架了他们。事件的细节还不清楚，美国官员星期六也没有就这起杀戮事件发表评论。但是，监督叙利亚内战的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杀戮事件星期五发生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自称的首都拉卡和戴尔祖尔之间。该组织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攻击中还抓获了3名反圣战战斗人员，他们的命运直到星期六仍然不清楚，但是一张照片看来显示他们可能遭到处决。这些男子最后的照片显示，他们坐在沙漠上，他们的手被反扣，穿着平民服装，3名蒙面枪手站在他们身后，用枪口指着他们抓获的这些人。据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独家报道，中国2010至12年间系统地瓦解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抓获18至20名中情局线人，其中至少12人被处决，其他人则被囚禁。这是美国情报界数十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使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大倒退。报道援引美国前任及现任官员的话说，调查人员对这些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有人怀疑是中情局有内鬼，也有人认为是中国黑客入侵了中情局的秘密通信系统，令线人身份败露。报道说，中情局间谍网在中国被瓦解的破坏性，可与中情局前情报人员埃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前探员汉森向前苏联和俄罗斯出卖情报相提并论。报道称，中情局2010年从潜伏中国政府内部的线人中得到大量的重要情报，包括政府高层的贪污情况，但情报2010年底开始减少，到2011年初提供情报的人开始消失。随着更多线人遇害，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开始联合调查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包括调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有人员及重新审视在中国的所有间谍活动。调查矛头最后指向中情局一名负责中国间谍活动的前官员，但最终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拘捕，而此人目前仍然居住在一个亚洲国家。到2013年，美国情报界认定中方查出美国间谍身份的能力已经受到抑制， 而中情局也一直努力重新建立间谍网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9号在北京会见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展现出愿意改善中韩关系的意愿。有美国学者认为，在文在寅即将返美之际，美国需要更努力地维护美韩联盟关系。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韩关系处于关键阶段，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文在寅上任前主张奉行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反对在半岛部署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主张韩国应该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华社的报道说，李海赞对习近平表示，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重大关切，愿意同中方加紧沟通协调，探讨妥善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当·芒特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韩关系最近迅速回暖，这对美韩联盟的影响值得警觉。芒特说，
韩国试图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如果他们继续收到美国不一致的信号，这样的韩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总统川普四月底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张让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系统的开销，批评并誓言废除美韩贸易协议。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言辞将让美韩两国越走越远。美国进步中心的学者芒特说，现在不是重新对那些协议进行谈判的合适时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
我认为美韩联盟现在形势严峻，本届政府让这一联盟的凝聚力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文在寅六月访问华盛顿之前，这一方面急需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李海赞在会见习近平之前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讨论了如何遏制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萨德部署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预计文在寅将在六月底访问华盛顿。文在寅在上任后表示，他与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一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与中国决定组建金砖国家集团电视台，将分别在双方境内播出。俄中两国在媒体领域继续加强合作，试图挑战西方话语权霸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城市塞瓦斯托波尔所举行的一次媒体活动上，俄罗斯与中国代表签署协议，组建金砖电视台。塔斯社引述在协议上签字的俄罗斯 MRK Media 总裁帕乌托夫的话说，金砖电视将于6月3日在俄罗斯境内通过名叫挺进的有线电视频道开始试播，12月份将会以有线和卫星电视的方式24小时滚动播出，明年将在中国境内启动中文电视频道。 MRK Media 除了拥有以娱乐节目为主的挺进电视频道外，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和亚美尼亚等地一批地方新闻媒体，包括西伯利亚通讯社和离中国不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一些广播电台。俄罗斯官方5月14日到19日在塞瓦斯托波尔举办了同纪念二战胜利有关的电视和纪录片国际节活动，期间特别召开俄罗斯与中国媒体论坛，主题讨论在电影、电视、文化和旅游等领域以及同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合作。俄中两国去年开始举办媒体年， 这一活动在今年继续。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召开前夕，中国还特别邀请几十名俄罗斯官媒记者组团去“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参观，并受到中国地方当局领导人的礼遇接待。俄罗斯与中国都不满意，并时常批评西方媒体主宰世界舆论。两国不但在对外宣传上不断大笔投入，更一直加强双方媒体的合作，新闻传媒领域的各种交流互动非常频繁。组建金砖电视是双方媒体合作的最新举动。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都认为双方媒体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不足，因此希望通过加强合作，更多和更有效地报道对方。马斯洛夫说，的确是这样，中国认为俄罗斯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报道不但不正确，报道的很少，而且有时还歪曲，所以中国希望俄罗斯的学者、媒体记者等在报道中国时应该更加专业。分析人士说，两国官员都期望双方媒体仅说对方好话，不说坏话，双方官媒针对对方的报道增多，都以正面新闻为主。俄罗斯媒体目前已经绝大多数被官方控制，或是被亲克里姆林宫和地方当局的私营集团掌握，但在有关协议上签字的人士说，组建金砖电视是私人倡议，目的是让金砖国家电视观众能更好地了解这几个国家。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金砖集团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南非也会向新成立的这家电视台提供节目。俄罗斯因为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遭到西方严厉制裁，但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在克里米亚一些城市组织各种活动，并经常邀请其他的外国人士参加，目的是想打破目前的孤立处境，并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但许多前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也都因此被乌克兰依法列入黑名单中，被禁止入境。一名在前苏联地区很受欢迎的俄罗斯女歌手，因为曾经在乌克兰危机后去克里米亚演出，最近乘火车入境乌克兰探望她的女儿时，在边界被乌克兰边防人员拦下。俄罗斯今年还计划派一名曾经在克里米亚演出庆祝俄罗斯吞并行动的歌手参加在基辅举行的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同样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俄罗斯最后放弃参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自由西藏运动等消息，西藏又有一名年轻僧人星期天自焚身亡，抗议中国政府的高压对账政策。有消息称，该僧人曾因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而遭拘留10天。消息称，西藏安多坚扎县22岁的僧人加央洛瑟5月19号早上在人民医院附近自焚，当场身亡。他的遗体被县公安强行运走后，家人到县公安局索要遗体遭到拒绝，而当局已经对当地展开严格管控，有关自焚的更多情况还无法得知。另据消息，今年5月2号，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年仅16岁的藏人恰多加伊自焚，高呼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抗议中共政策，随即被警察带走，至今生死不明。他的父母和同学随后也遭到当局的拘留。据统计，加央洛瑟是2012年6月以来坚扎县第二位自焚抗议的藏人，也是今年的第四位。从2009年至今，已经发生至少149起藏人自焚事件。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特别增加了一个 宗教良心犯关注和营救的项目，为因为维护和倡导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士发声。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在新增的宗教良心犯项目中，八位委员会成员每人都会选择一名或者两名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权人士，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以寻求他们的最终获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罗斯凯在星期三的报告讨论会上介绍了这个项目。他说，
这些身陷囹圄的人中，有的被安上了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有的则是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有的甚至就消失了。我们寻求他们的获释，这是我们的目标。沉默无助于宗教良心犯或宗教自由，沉默助长专制政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不会沉默。
宗教良心犯首批关注名单上共有11位宗教人士，来自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越南、中国、伊朗、俄罗斯和缅甸，其中有2名来自中国，一名是维族作家古利米拉·艾明，另一位是达赖喇嘛指定的第11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古利米拉原是中国政府雇员，他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泄露国家机密和组织非法示威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在西藏纳曲地区的加里县，是达赖喇嘛在1995年指定的第11世班禅。在中国政府随后选定确吉杰布为第11世班禅之后，根敦确吉尼玛就失踪了，至今已经22年。桑德拉·乔利和丹增多吉分别是为古利米拉和根敦确吉尼玛发声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乔利说，古利米拉被判终身监禁时只有31岁，而他唯一的罪行是捍卫宗教自由和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说，古利米拉被捕后，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死，直到中国官方的一个纪录片播出后才知晓他已经被判入狱。丹增多吉因故未能出席星期三的讨论会。乔利代表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声称根敦确吉尼玛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间？为什么他不能过着他生来就应有的生活，并接受他在其宗教传统中应有的地位？乔利说，
我和丹增委员认为，我们的良心犯象征着中国那些发现自己被国家不断倒退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压制的新一代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上月底发布的2017年度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去年持续恶化，建议美国国务院今年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委员会主席汤姆斯·里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明显有许多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况，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被软禁，教堂被拆除，人们被迫加入政府支持的教会。
他表示，委员们非常希望能够前往中国亲自考察情况并和民众交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访问中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党派的独立机构，负责监督评估国际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向国务院、国会和总统提出建议。当被问及委员会会给川普政府什么建议时，里斯拿起人权报告说，所有的建议都在里面。他说，委员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中的重点议题。
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只在乎美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安全和贸易，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理念。
他表示，推动世界宗教自由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因为宗教自由能够推动社会更加和平、宽容和稳定，既有利于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商贸。这位天主教人士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倾听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支持者的心声。
他说，川普支持者中有许多宗教人士，其中包括福音派，他们都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16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美国政府这个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解释了这些国家被列入名单的原因，其中还包括一个超级大国。下面是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20年来首次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原因是该国不断出台压迫政策，范围从行政骚扰到任意监禁。
首先要向俄罗斯政府清楚直接地表明我们对其宗教自由方向的严重关切，最好是由美国总统出面，不只是规定，还有发展轨道。最近的确令人担心，在我们的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个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决说，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极端组织，必须把所有财产上交国家。罗伯特·沃伦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被贴上这种标签说我们是极端主义者，这明显是滥用有关极端主义的法律。清楚的是，耶和华的见证者不应该成为目标，因为我们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是威胁。我们活跃在240多个地区。
沃伦说，俄罗斯有175,000人拥有这个信仰。自从判决以来，这个组织的网站被封，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在俄罗斯也成为禁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将中非共和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因为当地冲突不断，对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以及有宗派暴力事件发生。本周有数百名平民到班瓜所镇的一座清真寺寻求庇护，当地的基督教民兵杀害了平民和联合国维和人员。
我特别要谴责这种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他们的目的无疑是煽动暴力，不只是在班瓜所镇，而且在境内的所有地方。
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成为易受攻击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逃离了缅甸。另外，基督徒在公开场合的宗教活动也受到限制，而且被强迫改信佛教，因此缅甸也被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但是缅甸政府和军队否认了所有指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巴基斯坦废除亵渎神明法，因为这条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涵盖了35个国家。委员会表示，当涉及宗教自由问题时，川普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川普政府重视宗教自由，把它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政府关押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为希望丈夫尽早获释，这个星期在一个国际救援小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川普政府及国际人权机构寻求帮助。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李静瑜和三位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维权律师妻子陈桂秋、金变林及汪艳芳一起受邀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申诉丈夫失去自由的经过。李静瑜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希望美国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保障台湾人权的承诺，协助李明哲尽早获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民主盟友，也是亚洲和平民主的灯塔，美国应该确认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他说，中国政府在李明哲失踪10天后才表示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关押。 这简直是一大笑话，人们要求人权保障，却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史密斯认为，李明哲在中国实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后被拘禁，政府和中国政府近来以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的学者为目标的趋势，但中国与台湾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双方适当的机制来解决。中国政府关押李明哲的决定显示，他宁可为政治目的而违背对国际人权的义务，毫无必要的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让台湾人民感到非常担忧，它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李静瑜在听证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他全力支持为李明哲获释所做的一切努力。史密斯说，
Ms. Lee was very powerful in her testimony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李静瑜女士的证词非常有力，也极具说服力。我们与李明哲、与李静瑜以及正在试图处理此事的台湾政府站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我们请他来到听证会上现身说法。中国新的 NGO 管理法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它显示自由正受到习近平的进一步的攻击。
李静瑜在听证会后再三确认美国国会人员收到他呈交的关于李明哲的资料和证据后，才告诉媒体他已经将国台办通过中间人李俊敏威胁他的录音档及逐字稿交给美国国会。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政府因实施新的 NGO 法而被错抓，警告他不要到北京，否则将取消他的台胞证，并将李明哲被认罪的视频公开。李静瑜说，
他所跟我表述的这些内容，我今天已经交给美国国会全文的逐字稿跟所有的录音过程，交由美国国会去存查、去调查。这个是我必须很清楚的告诉中国，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犯了错，而且由你们所委派来的代表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我欲请北京地方政府，请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坦诚错误，释放李明哲。
听证会上，其他出席的多位两党议员都对李静瑜及三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谢阳和唐金玲的妻子到美国国会来求助所展现的勇气表达敬意，尤其对于仍然有家属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妻子，他们还要为这些未受关押但一样面临人身自由及安全胁迫的家人担忧，身心更是受到无比的煎熬。史密斯说，他希望川普总统及彭斯副总统能够与这些妻子们会面，注视他们的眼睛，并亲自听他们诉说自己丈夫的遭遇，这样才能在见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注视着他的眼睛，提出美国关注的维权人士名单，告诉他这些人受到何种酷刑对待及破坏，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向世界推销一带一路计划时，更借机为专制制度输血，积极帮助人权记录恶劣的独裁政权渡过经济难关。结束访华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带回了大笔中国贷款和其他援助，两国还将联手共同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中，包括了执政已经20多年、以人权记录恶劣闻名、被许多媒体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卢卡申科仅在一个多月前还曾动用秘密警察和军警在首都明斯克严厉镇压民众示威活动，许多示威者被打伤被逮捕。民众当时抗议卢卡申科重新恢复前苏联的法律，对那些不能证实拥有正式工作的人征税。但卢卡申科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获得了支持承诺， 中国将会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白俄罗斯改造石油加工企业。一些白俄罗斯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提供的许多贷款都同购买中国设备、技术和服务以及使用中国工人捆绑在一起。由于白俄罗斯的石油加工改造技术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这可能是中国人向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所提供的最大一笔不附加捆绑条件的贷款。白俄罗斯经济一直长期依靠俄罗斯优惠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生存。白俄罗斯把俄罗斯的廉价石油提炼加工之后，再把汽油和其他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成为白俄罗斯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因此，中国提供的这笔贷款对白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还决定继续帮助白俄罗斯建造廉价住房，为当地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在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民众日益不满的背景下，中国的举动无疑将有助于卢卡申科总统获取民心支持。随同卢卡申科访华的白俄罗斯农业和食品部长说，中国还计划在白俄罗斯农业和食品加工领域投资12亿美元，包括在白俄罗斯建设牛奶加工厂。白俄罗斯学者舍维佐夫说，卢卡申科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的优惠贷款和中国投资，同时改善两国的贸易结构。舍维佐夫说，现在白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主要以钾肥为主，其他类的商品非常少。白俄罗斯对中国贸易长期拥有巨大的逆差，再加上白俄罗斯过去获得了许多有捆绑条件的中国贷款，所以卢卡申科期望白俄罗斯能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食品和其他的工业品。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时，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遭受核污染，但白俄罗斯食品仍然在中国受到吹捧欢迎。当地媒体说，白俄罗斯食品在中国被当成高质量的天然食品。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鲁德内说，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在中国同法国红酒摆在一起让人惊讶，说明白俄罗斯食品在中国很有前途。经济学家出身的鲁德内曾是卢卡申科的经济顾问，他去年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显示卢卡申科对中国关系的重视。鲁德内说，中国确实在各个领域帮助白俄罗斯，中国给的贷款已达60亿美元。但由于白俄罗斯产品没有竞争力，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仍是未知数。去年访问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说，白俄罗斯和卢卡申科的思想思维都停滞在过去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代。卢卡申科不愿改革，害怕资本主义，负面看待商人和企业家。白俄罗斯的工厂企业仍然被国家控制。他说，白俄罗斯把获得的贷款都消费掉，而不是用来从事技术创新和投资未来。白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陷入经济危机，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说，白俄经济仍然处在衰退状态。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局说，今年第一季度居民实际收入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2%。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同西方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仍未能获得所期望的大规模贷款。白俄罗斯一直同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卢卡申科拒绝普京压力在白俄罗斯境内设立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基地，招致俄罗斯的不满，减少援助。中国因此成为白俄罗斯的唯一选择。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像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卢卡申科与中国接近，显示中国在俄罗斯后院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卢卡申科表示，在白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中国现在比俄罗斯更加重要。在会晤习近平时，卢卡申科称赞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讲话是他当总统20多年来所听到的最具感召力的讲话，他将当成科学研究学习。白俄罗斯反对派媒体说， 困境之中的卢卡申科为了获取中国领导人的好感，极力奉承，但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劣，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实际投资很少，中国贷款在白俄罗斯实施的一些项目效果也非常不好。中国提供落后和高能耗的设备改造了白俄罗斯的水泥厂，使白俄罗斯水泥没有竞争力，工厂亏损。而相比之下，邻国波兰同样对相似的水泥厂改造时使用了德国低能耗的设备，工厂一直盈利。但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拥有许多共同语言。两年前，白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中国特别赠送了2辆高档敞篷红旗汽车用来检阅军队。今年以来，同样有许多中国高官频繁访问白俄罗斯，并受到卢卡申科的接待，包括了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公安部长、总检察长和一些省长。由数十人所组成的中国官媒记者团以采访一带一路的名义也刚刚访问了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向这些中国记者表示，白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卢卡申科这次访华时，两国还决定将进一步扩大双方安全情报机构、军队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升级两国共同研制的远程火箭炮系统，未来把这种系统对外出口。卢卡申科说，双方这次还决定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对付所谓的颜色革命，并打击恐怖主义。与国家元首通常携带夫人出访不同，卢卡申科携带自己正在上小学的非婚生小儿子这次访华，并受到了中国的礼遇。父子两人出席习近平夫妇的晚宴时，小卢卡申科当时送给了彭丽媛一件制作精美的首饰盒。卢卡申科父子还参加了峰会上各国领导人的合影拍照。两年前，中国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时，卢卡申科也曾携带小儿子同各国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一名白俄罗斯记者说，卢卡申科携带小儿子出国参加大型国际活动，在白俄罗斯社会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川普总统将继续致力于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彭斯鼓励外国投资，在贸易方面则将刚刚与中国达成的一个贸易协议称为典范。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彭斯在由美国商会主办的投资美国峰会上做主题致辞时说，不论华盛顿的关注焦点是什么，不论何时，川普总统都不会停止争取解决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安全的街道以及前景广阔的未来。白宫因为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彭斯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白宫面临的危机，但强调了川普的政策要务。他在这个以投资美国为主题的会议上对美国和外国的商界代表说，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地推动税改，使美国成为最宜投资的国家。彭斯说，
Our administ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going to fight to cut the corporate tax rate.
本届政府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将会致力于将公司税税率削减到15%，使美国商业机构在全球商业环境中再度具有竞争力。彭斯说，川普会确保美国公司将其存在境外的数万亿美元转回美国，投资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未来。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承诺是遏制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他也因此获得大选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制造业流失严重的锈带州选民的支持。川普当选之后，曾在彭斯任州长的印第安纳州说服开利集团将制造厂留在美国。川普当选之后强调美国优先，外界担心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印第安纳州也因为一些大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而导致就业的流失。彭斯在讲话中则强调外国投资对印第安纳州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做的贡献。 彭斯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美国，说美国有着无以匹敌的资本体系、劳工素质，以及让美国成为最强大经济体的企业精神。根据彭斯引用的数字，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川普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他当选之后，外界曾一度担心他会像在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进而引发贸易战。川习会后，川普政府缓和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严厉的批评，美中也开始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彭斯在美国商会演讲中赞扬了两国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个贸易协议，并将其称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取得的一个成功范例。彭斯说，
It opens a path to greater commerce by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他清除了牛肉、生物技术、能源、金融服务和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拓宽了商业路径。它是一项重要成果。彭斯说，他相信这个协议不仅是对华贸易，也是世界范围贸易的首个典范。美中上周签署的协议是习近平上个月访问美国期间两国达成的经济合作百日行动计划中的结果。据该协议，中国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美国则允许进口中国的禽类熟食。此外，美国鼓励中国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则将允许外国的电子支付服务和信用评级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分析则认为，这个协议对于解决高达500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不平衡是杯水车薪。一些分析说，该协议没有触及美中经贸关系中更为重要的障碍。凯特宏观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甚至说，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一个例子。彭斯在讲话中还提及他上个月的亚太四国行，谈及美日宣布新的经济对话机制。他说，四国之行是代表川普总统加强与韩国、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贸关系。川普就任之后，曾经因为贸易政策方面的决定和言论招致保护主义的批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反对单独成立一个美军太空司令部，但是表示美军正在采取行动，实现从太空从主要用于侦察和监控的领域发展到正常作战领域的变迁。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自从2007年中国实施反卫星试验以来，美国面临的太空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及其国会属下的政府问责局最近提议美军设立一个单独的太空司令部，以便更好地综合资源，统筹规划应对策略，维护美军的太空能力。5月17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这项提议举行听证会，并召集政府问责局官员和军方多位高级官员到场作证。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表示，现在不是单独设立太空司令部的时机。
我不会向委员会建议我们现在就设立一个司令部，因为我们所有的作战行动都依靠太空。我认为现在将太空领域单立门户，与这些行动分开的任何做法，都不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目前，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归属美国空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他指挥的部队具有世上最强的太空能力，但他承认，当太空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美军快速做出应对措施的能力还有待加强。而这涉及太空作战政策、操作程序和新的装备添置。军方官员们说，在美国政府文职领导人继续探讨太空作战如何定位的同时，空军正在努力采取行动，将太空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作战领域。这个星期上任的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在听证会上赞成空军指挥官们的说法，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会不可避免地从地面延伸到太空。
But our adversaries know it.
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太空，明白我们利用太空的能力很好，因此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在任何冲突中，太空都会是一个竞争领域。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太空能力，我们可以将相关的机密情报通报你们。另外，他们公开宣称的太空政策也显示了这一点。
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宣称未来太空会是一个战场。空军太空司令部的雷蒙德上将此前曾表示，太空战没有赢家，将军事冲突扩展到太空领域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海军少将希尔今年三月也说，虽然导弹防御局正在太空展开多项试验，以提升美军侦察和监测潜在对手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但他表示美军并没有实施任何将攻击性武器发展到太空的项目。一些防务专家则认为，美国无法避免太空武器化问题，美军必须做好太空武器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7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中，原前台湾副总统吴敦义胜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迅速致电祝贺。吴敦义强调九二共识中的各自表达。与此同时，吴敦义面临团结国民党的重任。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星期六举行，晚上9时许，国民党选举监察委员会召集人徐水德宣布，
6号吴敦义144,408票，得票率为52.24%。
吴敦义得票数超过洪秀柱和郝龙斌约10万张，大幅领先胜选。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吴敦义，称两党秉持共同政治基础，成果丰硕，望两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吴敦义很快复电，称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是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做各自表达。吴敦义选前曾经表示，选后将很快前往北京阐述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自由时报说，吴敦义曾经批评洪秀柱提九二共识的时候省略一中各表。另外，洪秀柱主张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吴敦义给习近平的回电当中未提一中各表，而是说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两岸政策内涵不尽相同。选举结果公布后，现任主席洪秀柱宣布败选，同时呼吁团结走向重新执政。
总算选举结束了，感谢这一路陪着我走过这么艰辛的道路，对我支持加油打气的朋友们，非常抱歉，也许个人的努力不够，让大家失望了。恭喜的是，我们吴前副总统敦义先生当选了下一届本党的主席。
和洪秀柱一样，吴敦义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中也主要谈到国民党的内部团结。为了改变国民党百年老店的面貌，吴敦义寄希望于年轻时代。
是我非常感恩的，承担了下一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担子啊！我一定会竭智尽忠，全力以赴，一定要重建年轻人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信任跟支持。
报道援引国民党立委江启臣的话说，党主席选举不是个人胜利，而是党员希望国民党尽快团结整合。台北八德路国民党总部外，一名姓赵的国民党党员也表达了类似希望。吴斌是来自台湾旅游的中国大陆山西游客，星期六上午他来到国民党中央总部等待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他向美国之音谈了对国民党的印象。
他比较民主啊，
比较民主，但是内部呢，
内部他不团结啊，尤其是近来这几年啊，就是
绕汤啊，就搞得啊，要不然他能败血嘛，啊，要不然他就不会败血的。他必定是啊，就是他国民党是啊，就是蒋介石过来一个正儿八经的政党嘛，啊，所以说让这个民进党现在搞得他都好像是国民党都把他没办法了。
关于两岸以及台湾朝野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解读，吴斌说。
一个中国现在就是他们说现在很模糊，但是他们就经过慢慢的就相处，就像跟马英九执政是八年，慢慢的就撮合慢慢的能走在一起的话，再以后就再谈这个。
站在一旁的浙江游客朱志远说，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台湾民进党中央向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表示祝贺，希望不分朝野完成台湾的重大改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上诉法院日前做出的一项裁决，令保守派人士扬眉吐气，把它看作是宗教和言论自由以及限制同性恋权利的一个重要胜利。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肯塔基州上诉法院5月12日在一起涉及言论和宗教自由的案子中判决说，该州列克星顿郡基督教印制店亲手制作的业主布莱恩·亚当森有权拒绝宣传与其信仰相违背的订单。2012年，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 GLSO 请求亚当森为他们印制宣传列克星顿郡同性恋自豪节的 T 恤衫。亚当森以这个做法有悖于他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订单，但是为他们推荐了另外一家提供同样服务的公司。GLSO 向肯塔基州列克星顿法耶郡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亚当森的行为构成性取向歧视。该委员会支持同性恋者的说法，裁定亚当森的做法违反了该郡的公平条例。该条例禁止向大众开放的公司基于性取向进行歧视。亚当森在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帮助下起诉了 GLSO。该郡巡回法院推翻了列克星顿法耶郡人权委员会的裁定。GLSO 反过来向肯塔基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但是法庭5月12日再次做出有利于亚当森的裁决。肯塔基州上诉法院法官乔伊·克莱默指出，亚当森反对的是同性恋权利组织 GLSO 所宣传的信息，而非同性恋个人。作为基督徒，他不应该被强迫去传播一个他不赞同的组织的信息。他的印制店选择不予宣传的行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肯塔基州列克星顿法耶郡人权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雷·塞克斯顿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亚当森的做法明显对同性恋者构成歧视。他说
当同性恋者进他的店里时，他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表示愿为其提供服务。当他得知这是一个男女同性恋的组织后，就决定不做这笔生意了。他们不愿意和 GLSO 做生意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是同性恋。
塞克斯顿说，该郡人权委员会已经决定和 GLSO 一起上诉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他表示，这类诉讼有助于州和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同性恋者的各项权利。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资深法律顾问吉姆·坎贝尔反驳说，对方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他说，实际情况是亚当森的雇员先收到了 GLSO 的订单，之后对方打电话给亚当森，告诉他所要印制的信息，亚当森觉得内容违背其宗教信仰就拒绝了。因此，对亚当森来说，是否提供服务取决于订户要求定制的信息是什么。坎贝尔说
：“His position is very simple. He will serve everyone, no matter who they are.”
亚当森的立场非常简单，他愿意为所有的人提供服务，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和生活。但他不是来者不拒，什么信息都答应印制。如果某人请他印制与他的信仰相违背的信息，他就会婉言谢绝。
Then he politely declined.
美国迄今出现了多起涉及有宗教信仰的小企业主与同性恋者之间冲突的诉讼，这方面的冲突似乎很难调和。 并且大多以同性恋者胜诉而告终。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约翰·班扎夫认为，肯塔基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在维护这两者的权利方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他说
And so what this court held is that a T-shirt shop could refuse to print a T-shirt.
法庭作出的判决是说，一个印制店有权拒绝印制与同性恋自豪和同性恋权利有关的 T 恤衫，因为业主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但他愿意向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有人出售 T 恤衫，他只是拒绝在 T 恤衫上印制宣传同性恋的信息而已。我认为这个判决做出了很好的平衡，一方面言论和宗教自由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受服务的权利又没有被剥夺。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ght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s not to be denied service.
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特说，法庭的判决虽然只在他所管辖的司法区具有法律效力，但为其他州树立了一个样板。
我们在政治上保守州没有给予同性恋社区以很好的保护，在自由派的州也没有给予保守派的宗教少数派以很好的保护，我们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但是肯塔基州上诉法院的判决朝对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我们既可以有保护同性恋者的反歧视法，也可以对虔诚的宗教信徒提供宗教例外保护。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正在拯救乍得湖盆地居民的生命。今天，乍得湖盆地大约700万人正在遭受严重的饥饿，成千上万人可能已经陷入饥荒，营养不良普遍存在。过去几年，传染病在该地区的爆发日益增多，包括戊型肝炎、脑膜炎、麻疹、霍乱，甚至积水灰质炎。联合国把该地区的局势称为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一场重大的危机常常由于政治不稳定、冲突和暴力，以及社会不平等和贫穷所致。在乍得湖地区，危机的主要制造者之一是伯克圣地恐怖分子组织。15年来，伯克圣地组织袭击了乍得、尼日尔、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平民，引起动荡和冲突。但是，几十年来的忽视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乡村欠发展，让许多社区无力应对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1960年以来，乍得湖水减少大约90%，这对于渔民和农民等人群意味着灾难，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依赖乍得湖。而且这种情况当然产生明显的连锁反应，逃避饥饿的人们给他们逃往地区的资源带来压力。美国致力于要应对受到危机影响的人们，我们跟我们合作的伙伴一道，帮助有关国家和社区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帮助人们度过各种危机。我们还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从2017财年开始到现在，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牵头，美国政府向乍得湖盆地国家提供了价值超过2亿3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这项援助包括食品、营养品、安全饮用水、卫生用品和紧急医疗服务。但是乍得湖盆地人民的需要是巨大的，并且在增加，那里的人民在受苦。我们敦促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所有人道主义捐助国，在这个需要的关键时刻增加他们的援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